们上面讲到，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侍奉主，是真是有福的。这个有福并不一定代表我们开心，但是它确实是代表我们在主的里面是蒙福的。请我们大家低头向我们的天父祷告。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当中，向我们展示你不变的属性。我们求你今天审查我们的心，吸引我们能够以灵和真理来敬拜你。在这个为普世各地受迫害的基督徒带祷的日子当中，我们想到许多的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社会中被边缘化，在家庭里面被排斥，甚至被赶出家园。许多的弟兄姐妹生活在不断的威胁之下，在身体、情感和精神上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甚至很残酷的攻击。我们求你保护并且赐力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天父，我们知道你知道万事，虽然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相信你有正义的审判，在你时间来临的时候，你必定会为你的子民伸冤。当你的儿女把生命交到你的手里面，借着他们所经历的痛苦里面，我们相信你要成全一个更大的目的，而且能够使你得到最高的荣耀。我们今天也为普世那些超过40000多个勇敢的前线福音工作人员代祷，他们许多的人正在很多困难的地方为你的缘故忠心的撒种，忠心的培育和收获灵魂的果子。求你祝福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求你保护并且使他们能够以坚定的信念来继续服侍你。相对的来说，你让我们在比较自由的地方可以不受干涉的敬崇拜。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期望并不少于那些受迫害的弟兄姐妹们，你仍然今天还是对我们有要求，要我们完全的把自己献上，过一个舍己每天背负十字架和跟随主耶稣为我们设定的生活模式。我们想到在美国在大选前的这个主日，有许多关键的问题实在都是悬而未决。天父，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你全权的掌控之下，我们求你让这次的选举有一个决定性的结果，使得大家没有任何的争议，而且求你能够限制那些可能会有的暴力和动乱。我们求你帮助美国从一个陷入更深的悖逆当中能够有一个重新的复兴，使这个国家能够归向你，并且能够看到你要医治全地。随着病毒的病例增加，教堂开放的时间似乎要受到许多的迟延了。我们心里面深深的希望能够看到并且能够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孩子们。我们求你让这个有效的疫苗和病毒治疗能够快快的研制完成，使我们能够面对面的团契和敬拜和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求你让我们预备好自己，能够把握时间接触我们的社区，特别是在我们教堂前面的那一群的修路的工人。我们求你使用今天的直播崇拜来触摸许多人的心，求你在听众的心里面能够成全你自己美好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从传染病这个疾病普遍的流行开始，我们在居家的防疫现在已经进入了第8个月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我们人们都被强迫要与其他的人隔离，以免染上病毒。居家封城的这个代价是非常昂贵的，不只是在经济方面，而且在人际和我们的心理方面都有影响，因为我们缺少了人和人之间的接触。在美国传染病防治中心 他们六月根据他们六月的报道，将近有41%的成年人至少有一项的心理健康的问题，这个其中包括焦虑，包括忧郁症，而且为了要应付这些的情况，而增加了许多药物滥用的这些的病例，使得美国在这个传染病的当中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一下，你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吗？或者你是行事为人一向是一个独行侠吗？这两者当中是有些的差别的。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我们生下来的特别的脾气，有些人是内向的，他喜欢一个人独处，不大愿意和别的人聚集在一起，或者不愿意成为一些注意力的，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愿意成为一个注意力的中心。然而，也有一些人对于群众本身感到非常的不自在。所以他们就孤立了自己，不愿意和别的人相处。这种情况我们被称它为恐群症，惧怕这个群众的，这个害怕群众。这个字眼呢，是从两个希腊文字所组成的，前面一个叫做是代表群众 market 后面的一个这个字呢，是代表惧怕。phobia，所以呢，这个惧怕和群众接触这个这样子的一种的病症病态，有些人就选择要自己独居，选择独来独往。当然，这个新冠病毒的流行病，使得这种状况会变得更加的严重，导致社会中出现了更多的所谓的独行侠。但是很不幸的，教会当中有许多的信徒们。也不能够幸免。在前几次的信息里面，我曾经提到过，凡是那些全心要接受圣经里面关乎这个神的概念的教导的这一群的信徒当们，我们会开始想耶稣所想，而且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形成一个极致深刻的一个信念。这个新的信念会使得我们行耶稣所行，而且能够影响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和我们的行为方式，在这个行耶稣所行这个主题之下，我讲到一些很基本的要素，其中包括了敬拜、祷告、读经，而且对耶稣基督主权完全的降服，这几个的题目，这些的要素都是根源于对圣经里面有关神的概念这种的了解。如果我们想要充分实践，耶稣对我们的呼召，做他的门徒的话，我们就要需要在敬拜、祷告、研经和完全顺服耶稣基督的主权等等方面，我们需要有成长，能够坚定起来。当我们这样子坚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查验我们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和我们对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个关乎神的概念的知识，我们到底是不是相符一致。弟兄姐妹们，你认为你的心思意念有被这种圣经里面对神的概念的教导，能够有改变、有更新吗？你能不能够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活出你自己对神的这种的信念呢？今天我要跟你们再分享两个分题，这两个题目也是出于圣经里面对神的概念而出发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培养一个健全的关系？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啊，他给我们的才干。不论在任何的时代，对人类来讲，特别是在21世纪这个流行病的期间，孤独实在是一个咒诅。偶尔感觉孤单是我们生活中难免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因为这样子的环境的关系，要做一个独行侠。和别人隔绝的话，你晓得这是一个选择。当神创造人，第一个人的以后，像创世纪2章第8节是这样子说：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神问，所以为亚当造了一个助手夏娃，为了要他能够帮助亚当在管理神的受造物这方面的工作上能够协助他。 而且当然也是为了繁衍后代。那我们在基督教的信仰不像世界上有一些的宗教，他们相信所谓的单一的神 monotheistic God deity 这种单一神的概念。圣经向我们启示说，圣经里面的神是三位一体，一位神却有三个同时存在、地位相等的这个位格，而不是单独的一个。你晓得，如果神真的是单一的神的话，你可以想象，在这个永恒的过去里面，就是说，在神创造万物之前，没有这三个位格他们彼此之间的团契的话，你想想，这个神是多么的可怜，多么的凄惨的。然而，三位一体的神却不是如此。有些基督徒他说，神创造了人类是要想要从他的创造当中得到满足。那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听，但实在是不正确的一种的概念。在这位三一神里面，他们彼此之间有完美的团契、完美的爱、完美的联系和完美的目的。他不需要创造外界的事物来寻求满足。否则，你想想看，在这个神创造万物之前，他岂不是一个不完美的神吗？因为他需要别的东西来帮助他能得到满足，这样的神不是一个完美的神。然而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的神创造了天使、人类和所有的生物，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的目的，他乐意看到他的创造能够有一天能够像那位被高举的圣子，能够大家都能够降服，让这位圣子成为继承万有的主宰。我们的神是一位看重关系的神，当他展开了他赎罪的计划以后，他就设立了一个个体，称为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在其中，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我们都被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成为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接着4年多以前，我们决定要搬进一个新的家。在搬家的时候，我想把一架床推向靠墙的地方。我本来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想到这个地毯却耗了时，爱了时，使得我背受伤得很严重。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只能够弯着身，连走路都痛得厉害。疼痛后来慢慢的，虽然慢慢的减轻了，但即使到今天，我还是没有办法搬运重的东西，而且我的后腰很容易就会酸痛，再加上几十年前动了手术的这个膝盖，我就必须要常常吃止痛药，才能够减轻这个疼痛的程度。你想我们身上这些软弱的部分，不仅使得我非常的感激，我们常常习以为常的对身体每一个部分都习以为常，我就非常的感激，原来这些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肢体都有它极大的功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这样说：正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然多，身体仍然是一个，基督也是这样。所以因此我们没有一个肢体可以孤立，而且不顾他自己和这个团体之间的联系的，也没有一个肢体能够对另外一个肢体说，嘿，我不需要你。相反的，身体上那些似乎看起来好像是比较软弱的，不大体面的，不大美观的那些的部分，和其他的肢体都是一样不可缺少的，因为这是神的设计，神组成的这个身体，使得这个肢体之间能够互相的照顾。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到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快乐。在早期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美妙地活出了这个概念。在《使徒行传》2章44到47节，我们这样读到：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公用，并且变卖产业和财物，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在殿里恒切的聚集，一家一家的擘饼，存着欢乐和诚恳的心用饭，又赞美神，并且得到全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在这个第44节讲到 这个凡物公用，这个公用这个字眼，在希腊原文它是可以翻译成一个友谊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一个团契，一个分享。在这个团契当中，信徒和信徒之间，我们分享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价值观，并且我们在身体上、情绪上和属灵上，我们互相的扶持。在这个团体当中，没有人需要被忽视，也没有人会选择说我要做一个独行侠，而因此隔绝了和这个团体中其他姐妹弟兄姐妹的关系。你想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有怎么样的结果呢？他们在团体当中洋溢出欢乐的气氛，因此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归向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你的个性也许不是非常外向的，并且由于在这个流行病期间各种的限制，也不利于你能够和别人能够联系起来，而且你可能有些的情绪或身体上的状况，想要使得你避免和其他人 的接触。我希望你们明白，我深深的同情你，如果这是你的情况的话，我很同情你，但是也求你让我能够轻轻的提醒你，如果你总是习惯性的和教会的大家庭隔离的话，你就是行在神的旨意之外。让我再说一次，如果你是习惯性的和教会大家庭隔离的话，你就是行在神的旨意之外。你晓得这个受伤害的最深的是谁呢？就是你自己。即使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没有办法能够面对面的相聚，在教会里面我们已经尽可能的提供各种不同的方式，包括在线上各种的聚会团契，我们盼望能够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和别的人能够联系。请问你有参加团契细胞小组训练吗？你有参加聊天室吗？或者是门徒训练的课程吗？如果你说我找不到一个符合我需要的小组，好不好请你来参加祷告会呢？当我们能够诚心的聚集在一起赞美神，并且互相带导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就有一种很奇妙的这种连接，能够使得我们的关系更加的紧密，而且更加的清新。你们大家要记住，如果我们真是坚信是神的旨意要他的儿女能够彼此联系的话，如果我们是这么相信的话，爱就会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就会想要尽各样的可能和办法与别的人能够连接起来建立关系的。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是觉得孤单又孤立的话，你晓得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让我能够来总结两点，让我们能够在每个人能够反思一下。如果我们真是爱神，我们不能够不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说爱我们看不见的神，怎么能够不爱我们看得见的神呢？当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话，我们和其他的信徒就应该有团契交通，来保持我们和别人并且和神能够有个坚固的关系。第二呢，我们和其他信徒的团契，当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能够实现神在地上要通过我们所成全的旨意。弟兄姐妹，请你不要孤孤单单的过日子，要积极参与圣经团这个团体里面各种的所谓属灵的方面的操练，好好的过我们这一生。我们要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彼此服侍。当我们说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怎么服侍神？眼睛都看不见他，怎么服侍他？我们就借着服侍耶稣基督的身体来服侍神。那我们实际上应该怎么做呢？让我给你一个假设，假如你和一些朋友正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的时候，看见前面的卡车它的驾驶员忽然失控，然后车子翻了，然后你看到在卡车的里面有一些家庭成员被抛出这个车子外面，卡车后方也有好多的鸡也从这个鸡笼里面飞了出来，请问你在那个时候该做什么？也许我们中间会有些人说， 我要打电话给高速的高速公路的巡警，然后有些人说我要分派工作，看看有什么人需要帮什么样子方式的帮忙，是要包裹伤口呢，还是要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可能有些人出来要指挥后面公路的交通，免得再造成更多的意外，还有可能有些人要把这个出事的这个经过，从我们的目击眼见里面能够登记下来，作为记录。你想到教会同样的也是这样子的工作法。保罗在罗马书12:3-8这样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不可自视抬高，高于所当看的，反而应该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适中。”第四节，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各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照样我们大家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也是互相做肢体。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说预言的，就当照按着信心的程度去说；服侍人的，就应当照着恩赐去服侍；教导的，就应当照着恩赐教导。劝慰的就应当照着恩赐劝慰，把财物分给人的要真诚，领导的要殷勤，行善的要乐意。首先，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就像身体各个部分都有不同的功能的，教会肢体里面每一个信徒也有他自己个人特别的这个功能。为了要实践这个功能，神说我要把恩赐赐给每一个信徒，让他们来使用。然后许多的圣经老师、教师把这个恩赐，他们统称为圣属灵的恩赐。虽然我们可以称它为属灵的恩赐，但是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的"属灵"这两个字的话，也许会造成一些的误解，以为这些都是一些超自然或者是奇迹式的恩赐。我的看法比较偏重于把这个属灵恩赐有一些不，另外一些的建议。来作为定义。那我们的属灵的恩赐，事实上，我相信是包括天然的才干，也包括了神所特别赐予的一些的能力和恩赐。它的目的就是要使得我们能够有效的造就圣徒，并且建立教会。什么叫做天然的恩赐呢？天然的恩赐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有些人生出来就有音乐的天赋，或者是在组织上，或者在演说上的才能。什么叫做是特殊的恩赐呢？那些特殊的恩赐是指那些虽然不是天生，但是在一个信徒重生得救的时候，神所加给他的。举例来说，有些人可能天性很害羞，并不是一个能够在众人面前滔滔不说的演说家，滔滔不绝的演说家。但是神可能拣选这个人，给他有一个能力，能够清晰的教导。这样子的能力，或者至于有些的信徒有一个特殊的见解和智慧，使他能够为教会能够辨别危机或者是转机。我们要记住的，不论是天然的恩赐也好，特殊的恩赐也好，最重要的是说，神是这一切恩赐的源头，是神加添这个力量，实际上就使我们信徒能够行使我们所谓的天然的才干或者特殊的恩赐。一个信徒也许有天生的一个美甜美的歌喉，他可以选择成为专业的歌唱家。但是，当这位信徒被神使用的时候，他们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你的听众就会得到很大的祝福。这种使用的天然恩赐和才干的这个方式，和这个所谓特殊的属灵恩赐，比如说能够教导圣经，或者有特别的智慧。能够引导教会的方向等等，它是同等的重要，同样的重要的，天然的也好，特殊的也好，都是同样的有用的、有效的。如果只要是神来让他使用的话，第二点，一个信徒如果要想要使用他的恩赐，需要根据他信心大小的程度来衡量他是否具备这样子的恩赐。比如说，有一个信徒，他想要 教导圣经的做教导圣经的老师的话，可是他在教导这个班级的时候，学生却一个一个的慢慢的离开了，那很显然呢，他是不适合继续做教导的工作的。那么是不是他就放弃过侍奉呢？不是，这个信徒需要寻求神，他说要求神指示他可以在另外哪一些方面来服侍。第三点，我们看到第六到第八节里面所写的，除了一些特定的一些的恩赐，其中包括说预言，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讲道的，能够教导圣经的，领导的，治理教会的，这些有些是需要一些特别的恩赐的。保罗呢，除了这些之外，也提到了一些其他的恩赐，其中包括服侍的、劝慰的、把财物分给人的和行善的。你晓得我们这个刚刚提在后面这些提到的恩赐，很显然的是和一个信徒的属灵的成熟度啊，以及和这个信徒的天赋才干有关系，并不需要所谓的特别加添的这属灵的恩赐。你想到，而且我们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的，我们都可以劝慰的，我们都可以把财物分给有需要的人的，而且我们可以行善的。事实上，我们也应该是如此这样去行，这并不需要有特别的恩赐才能够去做。我们只要神赐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天赋，有这样子的感动，我们就可以服侍了。但在教会里面，如果只要能够按照神给我们的恩典，照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行使这些功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特别的功效。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来反思下面的问题。在教会团体当中，我们应该互相的帮助。有时候我们当中有些人不知道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发掘发现神给了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恩赐，而且能够怎么样子用谦卑和殷勤的态度来使用这些恩赐，这些的才干。第二点，我们不要忽视那些所谓微小的隐藏性的恩赐，人家看不见的恩赐，因为当我们使用的时候，神能够通过我们行使这样的恩赐，虽然是好像看起来是小的，可是可以造成极大的影响。第三个，我们应该为别人的看到的恩赐，我们应该庆贺，感谢神把他们放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应该有嫉妒的心，或者贪求我们所没有的恩赐。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新约里面这个哥林多教会一个最大的问题。最后呢，我们总是要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不管我们行使怎么样子的恩赐才干，荣耀都归回给神。弟兄姐妹们，神，请问神给了你怎么样子、什么样的恩赐才干呢？有怎么你怎么样子有自己的恩赐才干来服侍别人呢？我想请问一下，你有使用这些的恩赐才干去服侍人吗？我想请问一下，你爱教会吗？你如果爱神的话，你不能够不爱教会，你不能够爱教，不能够不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当你晓得你而且能够使用神给你的恩赐和才干的时候，你就会和教会里面的人、其他的人培养了一个有意义的关系，而且能够实践神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和其他人生命里面的目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完成了神赐给这个教会的原因。请大家都能够好好深思反省，不要再孤独孤僻，要跟别的人联系起来，互相的服侍。请大家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用你的恩典拯救了我们，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就是教会里面。我们知道在这段封锁的期间，有限度的自由使得我们当中有些人不能够彼此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和联系。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有信心克服我们个人身体上或者心理上这种的不安和情绪上的焦虑，帮助我们认识到，当把自己和教会其他弟兄姐妹隔离的话，不仅仅是对自己，而且对整个教会都有极大的伤害 和负面的影响。请你把我们从这个阴郁的这个埋雾当中能够提升出来，让我们能进入你自己的同在和 和这个应许的光明之中。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洞察力，专注于教会的大局，和你对我们合一的这些的召这样的召唤，让我们能够更接近你，和彼此的接近，更爱你，也更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求你激励我们能够运用你赐给我们每个人的才干和恩赐，让我们能够在鼓励、帮助和热切带导的这个实际事工里面，能够互相的服侍，并且能够显示彼此相爱的关系，以致世人能够注意到，并且能够被吸引到你的那里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